陈那菩萨接受了妙吉祥文殊菩萨的指导，出了金刚定，开始做因命论，就是九十二页倒数第三行，陈那净受指挥等等，这个是说明感应像金正是事业，就是正是恰好前面是国王感应，这边是妙吉祥的感应，正好是做因命正理门论的时候，陈那菩萨这个命感应像金正是事业，这个命感应应该是妙吉祥啊，这个它是简单的写法的，指的是这个感应文殊菩萨。陈那菩萨既出定门，他出了这个金刚定，净受指挥，奉以周旋，这个开始就是研究因命啊。于是贪是嗔厌，九十三页啊，我们这个这里多了一个三点水，这个贪字当时也是可以当深讲了，但是那个勤字呢是比较是更具体啊，就是亲思嗔厌，亲思嗔厌，这是这一句话，它是本来出来是书经上的啊，书经上是这个这研究宗旨比较神圣思考的意思，亲思嗔厌什么？广因命论啊，它广课的啊，就是来课大因命的理论。因命的理论比较深奥复杂，有恐学者聚其温微次要也，怕以后学因命的人这个因命的文字非常的微妙，它的词句也很简料简约，为了补救这个毛病，是乃举其大义，再把因命里边重要的意义终其微言，总刻的把精细的言论做因命正理门论这部书一刀后进，来指导以后我们学因命的人。下边他解释几个名两个名词他是权衡前面是权衡造劫之所有，权衡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先解释权是聚渊品德就是康也康就是安静的意思就是安康也是快乐的意思或者是这个许大这个意思都有了。子也权它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说权力，那就是你又拿到什么东西这也是个变我们天天都讲那个圈式，圈就是圈桥方便的意思。具体的讲呢，它的称正也就是称的正，现在不大用这个称字了，这个称字跟这个称是一个字 现在都是用这个词比较多。圈就是称东西那个秤的秤，秤砣，就是那个秤，又秤又秤杆秤砣了。那这个圈就是那个秤砣，它由它来知道轻重的，就是这个大秤，可以称几百斤的那个秤砣就很重啊。小的，你看那个珠宝店的呀，那个银楼里边，它那个等子啊，它那个就非常轻，就是这个秤砣。亨呢是姓彭反，是平也，它是凿着一个水平的，它这个就是秤杆的，就是那块木头杆，那块木头棍儿啊，它上面刻的有很多那个巨力，那是有斤啊，有两啊，就是由它来知道计算。说这个秤上横木也，就是那个秤上那个横子的木头叫横，那个秤砣呢叫圈。那圈横的意思就是来衡量一下具体的东西的轻重。那这里呢就是衡量一下这个思想的深浅呐、真假呀，种种的情况，这是一种比喻，是吧？这是圈衡造解之所以有这句话呢，就是既方便误解之意。方便我们在讲就是一种技术，一种技巧或者一种过程，这个达到目的。我们了解因命也需要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方便，才能够误解因命的意义，那是要权衡。今此令教误解正理之方便，故言正理。因命他所探的，他所叙述的是找出这个正理来。我们说天地间有没有正理，有没有真理，那我们去找它。我们先去找天地间有没有真理，这个要到知识论的范围。我们在这肯定天间有真理，我们这个真理怎么能够把它显现出来，怎么把它找出来，这叫逻辑，就是要因命。因命就找出这个真理来的。他用什么找出真理来，用一种技术，这个技术我们就佛教说这个方便。在这里呢，陈那菩萨他做的因命是真理的啊，是一个真理的大门，所以就故焉正理门。焉所有者，即方便所有。又他的这个因命的著作啊，他这个技巧，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正理的门里边去啊，用这个是一个通路啊，就是方便所有。这是第三，第三段啊，这第三段前面讲佛的因命啊，下边讲呢世亲菩萨的因命啊，第三段呢讲陈那菩萨的因命，下边第四段才讲到我们本书作者桑杰罗祖天竺菩萨的因命。问因命大师的原文。桑杰罗祖，这个有的其他书有的印的是桑杰罗王啊，应该是个祖字。即其门人也，就是陈那菩萨的弟子门人，就是师爷。其造数章之四鬼谷都善中横啊，其造怎么像啊？苏秦张仪跟鬼谷子学那个中和连横之术呢？ 下边还那个祈祷是灌着下边两个的啊，祈祷书上之事鬼谷独善忠横，祈祷游下之事宣逆，空问理乐而已。那也不像这个直游直下来侍奉这个孔子，他学的呢只是理解呀、这个音乐之类的东西，不限于这个而已。他学什么呢？他跟陈那菩萨说，继而善穷善量，妙尽二因，其一八门，通一两意，考核前者规模后盈，总可及格以为此。他学的和素琴张一直下直右都不同，二音声音了也，下边 也是三量，下边也有解释，八门我们也解释过，二意也解释过，二意就是自己得利别人也得利益。下面我们看这一段解释啊，此第四命天主说引，我们这里共有五段啊，第四段是按次序来到这个说天主说引命。桑觉洛就是天神的一个名字之一，它是就是一个骨螺神，就是一个骨头的神。那桑觉罗主呢，那桑觉罗是天的意思，主还是中国话，就是翻译我们中国话就是叫天主。下边这一段来赞叹这个天主菩萨的他的功德，他的这个宣扬利用啊。夫天主菩萨习会为师，自知名于上圣，善修因众，狼会海与里门妙现两欲，欲使力破之术，自于共之，二量之气有心感奉，错比纲要，称之略稳，次要而易哄，言易而理显，为法门之贤术，入正理之书籍，作宣观之勤鉴，畅幽隐之真劝，用二能之秘诀，尽生了之终极，一道莫不崇敬，一彻一皆归扬，是天主所说引啊。这个他把天主菩萨赞叹的是非常这个境界非常的高了啊。我们再一句一句的解释。夫开头说这个天主菩萨习会为师，继之于上圣，他所学习的啊，被陈那菩萨他是的老师来教诲他，在教诲他能够既然自啊凭借到这个因命或者是讲命在哪里呢？上圣直接可以达到佛法上去，这个非常的这个善啊，和前面我们那个独善中横那个善有的时候稍微通用，这个但是一般都是你擅长什么，你会什么，你有什么专长，你有什么技术，都用那个提手那个善，就是那个九十四页头一行独善中横那个善啊，你有什么特长那个善，这里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善，这个善也是比较那个在这一方面比较优秀的，这是他所擅长的改善的是关于众啊跟因方面，这是这个因命的论事了。狼会海于里面，狼是明狼，这个慧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智慧的慧是通用，在唐朝以前是通用的，到唐朝以后是分开才用了，我们现在说智慧不用这个字了啊，用恩慧是用这个字，在唐朝以前呢是两个字是一样的，你看慧能有的时候写那个慧，有的时候写这个慧， 会海于理门。陈大菩萨做正理门论啊，他学这个智慧的大海啊，这是普遍融从这个正理门论里面来找到的。妙显了义啊，他为美这个身奥妙的仙就是熟悉啊，他非常熟悉两欲啊，关于这个同欲异欲、同欲体异欲体，这样非常那个巧妙熟悉。他学了这些之后啊，欲识利婆之术，自与共之。他想使得啊利正，把这个正的真理、正的真理建立起来，破是邪恶的啊，就是力破这样的一个技巧、一个法术，不管是聪明的人，不管是愚痴的人，都能够了解，都能够达到真理的境界上去。不但是力破之术，而且是二量之气有心感奉。有的说这我们这个声音呢是感奉，其他有的声音呢是弦奉，就是没下面没那个形字，没那个形字是凡是有心啊研究一名的都来崇奉啊这个二量。二量什么量？限量比量啊，这个过去的量很多啊，有限量、比量、生交量、比喻量啊，这个他到陈大菩萨只相信限量、比量，其他的都不算。这样奇特的因命，凡是有心的人都非显奉，显能度讲的都全奉。错比纲要称之略文啊，错是来撮合呀，把它所有的不同的等于编辑的意思，把这个都把它弄在一起啊，把音名的大纲提要称之略文，完成了这一部音名入正理论。音名入正理论它有2000多字啊，所以字里非常少，所以是略文。次要而已婚，他的文字非常少，才2000字，但是他包含了整个的啊所有的音名的道理啊，他都把它包括在里面，说这个他的意义非常的道理非常的这个宏大宏广。言义而离显，这个科学术啊、逻辑术或者这个数学术都是演绎，你每个字都认识，是吧？你看，你说那个哪一部这个科学书了，或者物理书啊，或者这个很深的一种理论书，你看哪个字不认识？都认识，但是放在一起就不晓得什么意思啊。就是，但是这个音名入正理论呢，不，音名入正理论文字非常啊，每个字都认识。你只要是识字的人，他没有什么生字。它道理呢也非常明显，这个音名入正理论非常有系统，它就是条文式的啊，这个什么是二量啊，什么是二印啊，什么是六印啊，什么是八义啊，什么是能力啊，什么是能破呀、啊，它非常清楚啊，这是道理非常的显著，但是它比较是一个纲要式的，它没有写的详细的内容比较少。用得这么好，所以为法门之贤术，入正理之书籍啊。说这本书实在是我们在整个这个各种啊，我们说84000法门是多少法门啊？这说佛法的门径里边是最高最巧妙的一个技术啊，贤术就是不是我们凡人的时候，就是高术。 那又是呢，又是入正理的书籍啊。你要想入正理里面去，非要经过它不可。书籍本来就是那个门旁边那个钮了，这个你不开门这一，你开门一定要转动那个牛车开得开，否则你开不开。这个鸡或者是那个开关之类的呀，这个技巧之类的，还是一种那个锁之类的，都可以叫鸡啊。他这个几句话都是来形容的。你看，又做入正理的书籍，又做玄关之请见。玄关我们知道了，你到屋里去，一定要经过玄关啊，不经过玄关，我们没办法到屋里去。这个现在我们房子比较玄关比较看不出来了，因为现在房子各式各样的都有。过去一定要开门之前，尤其那个日本房子，日本那个房子是我们唐朝时的房子啊，先脱鞋子啊，在那个玄关换鞋子进去，他是因明又做这个玄关的请见啊，就是那个请见，就是那个门插管门这一类东西，一定要把那个门插管那个把手开开才能进得来。也就是说，你要到真理上去，要一定要经过这一本书。畅幽隐之称全，流畅同畅啊，又不显著的隐秘的这样的真理的解释，全是诠释的解释啊，对真理的解释不大容易看得见的，就是隐暗的，他都能够把它很明畅的来写出来。容二能之秘籍，他能够容纳或者融通二能，能力能破。这我们这个所有的理论不处于能力能破两个，怎么能够把自己理论建立起来，怎么把对方的理论能够破制倒啊，打败，这个是很秘密的这个形态。尽生了之中，声音了音啊，所有的理由不出于声音了音啊。我们一再讲声音就是没有的道理，我们把它生出来了，好像我们这个没有这个稻子啊，我们这个稻粒放在地下，哎，它出了一个稻粒，就是无中生有的。了呢是存在的，是我们不是看不见不清楚的啊，有这个原因理由我们才清楚了。就是你的踪迹啊，你主张要靠声音了音来达到目的，因为这个他做这个阴明真理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所以不但佛教啊，甚至一道莫不从敬啊，这非佛法的其他的意思是不同的宗派都非常对他加以崇敬。那佛法的其他的那个啊，不是他是菩萨称了啊，其他的声闻称啊，人天称啊，种种的余称皆归仰，也都来归信仰他。这是因，这是天诸菩萨所说因明的情况是如此。他这个等于一个前言一个总论了啊，下边再解释阴明大书里边啊，七绕书章之四归古独善中恒啊，有下之是玄理空文理要而已，在下边再解释。他用这两个比喻啊，用苏秦张仪跟鬼谷子学中恒术，直下直右跟孔子学礼乐，都比不上啊这个天竺菩萨跟称那菩萨学阴明啊。他是用这个互比互对照比较的方式来看这个天竺菩萨跟称那菩萨学阴明的殊胜。七绕怎么像书藏之四鬼谷都禅都善中恒解释这两句话。先解释鬼谷子这鬼谷子呢，在鬼谷子这一本书里面序上写着周氏有好事这个周已经是 东周了，周朝分西周，因为这个西边边疆的民族来侵略，抵抗不住了，所以赶快向东跑，跑到这个洛阳去建都，就变成那个东周。在东周的时候有个豪杰之士，他没有再出来做事，他是隐居在这个鬼谷地方。鬼谷是一个地名啊，因为他在这个一个山谷里头或者一个山洞里边来自修，那因为他没有名字，我们就把他叫鬼谷先生，所以他也是自号鬼谷。所以有人传云，鬼谷者在哪里呢？在荆州松平郡，这个荆州我们在湖北的，我们云南是去过这个地方啊。我们书上是这样写，其他凡是一个出名的地方啊，过了年代很久，很多地方都出现不止一个地方。这湖北的荆州是我们书上所写的啊，其他书上写的是像那个陕西的呼风啊、央次啊，还有这个河南的颍川呐、啊。还有阳城啊，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叫鬼谷啊。比如说这个汉语啊，在河北省有这个韩昌里的故乡，在河南呢也有韩昌里的，比如诸葛亮那个南阳也有很多地方。这是以后大家都是把这个有名的人物啊愿意算自己的那个老乡。这个鬼谷的咱们一明灯朝讲是在荆州的松平郡这个地方啊，与鬼谷这么一个地方。人在窟中读书啊，从窟为名，这是一个的穴，这是叫鬼谷先生。另外一本书就冯旭通义里面讲说，鬼谷先生六国是纵横家，广义的讲啊，从西周东周一直到春秋，一直到六国啊，在秦朝以前都算周朝。所以这但是细讲呢，是他是周末的时候，东周末是六国时代的时候了，一个中横家。中是南北，南北昌是中，东西横呢，东西就是横。这个就是六国，秦朝是在西边了啊，跟东边这五个国家来，他们五个国家联合来跟他对抗啊，这叫横。这五个国家是南北联合起来的，就是中和，中和联合，就是等于他们这个现在的外交家呀，过去在。六国时候，六国就是战国时代的一个政局的形式啊，好像现在有这个联合国呀、欧盟啊，或者是东南亚什么国家这样互相结合起来的情况。